来自我感谢你，你给我这个机会，给我一只葫芦。虽然我人少少，但是你直接给我一只来要敬拜你，来一只俄罗斯，我今仔是真欢喜，因传道在我的中间，伊要将伊的生命常助力关系。这份欢喜，甲荣耀，甲归荣，跟互上帝荣耀，这份要来直接分享予大家，祝求你的灵直接和我指点，我讲的，我听的，拢一切归你的上帝，安尼祈祷感谢，奉上帝，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来，来，请先
传。我嘛会晓讲台湾话，不过袂晓用台湾话祈祷。我大概是2000年啊，因为台湾921大地震之后，我们将会隔一年有到台湾去短宣，那去短宣去中寮东寮阿公台湾为哈，阿公北乡往台湾为激动，所以我大部分嘛是用国语来分享哈，我大概是1992年到1993年之间信主的。然后我2002年很清楚的蒙召，神要我出来全时间服事。那当然我自己也就是稍微考虑一下啊，挣扎一下，然后后来就顺服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从台湾回来啊，我那一年去台湾，其实上帝在我生命中有蛮多的带领，今天就没有时间来讲。那所以就是说神也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因为也有朋友跟我讲说，哦，你怎么这么大的信心，我原来跟艾琳是那个同事啊，也是 software engineer， 那我有朋友问我说，我怎么这么大的信心就工作就辞了，然后就去念神学院。那我想这个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那我也很感谢他这么多年来啊，我大概2002年神很清楚的呼召我出来全时间服事的时候，其实我大概2001年以后我就没工作了。那个时候我有机会，2001年到中国大陆，我参加一个算是有一个叫 Kela Project 啊，去研究一个少数民族，去做一个福音义工。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呢，其实情况已经不太好了，已经做了两轮的这个 layoff， 但是没有 layoff 到我。但是我也很想去，因为我这个人对这个少数民族很有兴趣。那个时候我就在。我工作其实做的也很累，我们公司是一个 startup company， 那个时候刚刚 public 啊，也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湾区的这个所谓的泡沫经济真的是在一个顶端哦，就是所有这种 dotcom company 都很红，很火热，然后我们公司刚刚 public， 所以工作很忙，那我也已经有点 burn out 了，所以公司就不让我留职停薪，所以我就辞职了。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挣扎，要不要跟我爸爸讲说我是被 lay off 的。那我后来想想了，基督徒不要说谎嘛哈，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辞职了。哇，去干杯戏，一去干杯戏。不过时间嘛，不是真多，所以我讲真多，反正家里头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父亲也是很生气啊。那我就讲一讲这个我去中国服事以后的情况。我想有一些人，我想了解一下你们这边情形啊。这边信主10年以上的举手。你跟信耶稣有十年以上啊，好，10年以上的，好，谢谢。那还没信耶稣的，请你举手一下。所以就只有两位哈，好，那所以其他的都是 in between。其实我觉得你们教会真的是真的是卧虎藏龙，很多人都很有恩赐啊。因为我在中国服侍了快要2年了，很多中国的这个弟兄姐妹都是很新的基督徒，所以那我现在也在一个家庭教会帮忙，所以其实。恩赐就是真的是不如我们北美教会的，或者是在这些西方教会或者是台湾教会的人这么多。你看那个唱诗，你就随便你们找两个人就可以上来，就跟上台诗情可以带唱歌。其实真的是差挺多的。那我相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蒙召要出来做全职的服事，但是马丁路德他也是倡导一件事情，就所谓的人人皆祭司，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这个义务啊，我们都应该跟人家传福音，我们都应该所谓的做光做盐，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就是说都需要把这个工作辞了出来全职服侍。因为我也碰到一些还在这个慕道的朋友，就想说哦，我若是信耶稣以后，他叫我要把放下一切然后去服侍他，我做不到，他就不敢来信耶稣。其实就不用害怕，我相信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凭着我们的恩赐 来服侍神，所以倒是不用这么害怕。那其实我自己后来去，就是不管是在去宣道工厂之前呢、啊，或者是去那边两年这段期间，我真的就是说对于什么是基督徒，怎么样作为基督徒，有很多的这个思考，很多的反省啊。我想先问一下，你们认为什么样子才算是一个基督徒呀？我有时候讲课，我去那边的第一年的服事主要都是就是在这个圣经的培训中心哦讲课，就是教这个圣经的课程。那我比较喜欢就是所谓问答式的教课，我不喜欢自己一个人讲哦，因为有时候尤其刚刚开始这样讲课讲很长的时间，就喉咙会受不了，所以我喜欢大家能够有一些有一些呀 interaction 哦，有些 feedback。 所以我想请你们呀给我一点 feedback， 你们觉得什么样才算是基督徒？安怎在圣公在圣公你是一个基督徒呀？我希望你们给我一点 feedback，所以比较不会太 formal， 就我一个人一直讲。
信耶稣
的人，
对对对，
信耶稣的人，
慢长。
去教会，然后平常都有自己跟神交通这样子。
去教会，平常有跟神交通。
有查经跟神。
还有呢？怎么样才能够算是一个基督徒？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啊。
比他原来更好。
比他原来更好。好，因为如果你们，因为我刚刚讲到了这个马丁路德他的一个教导的一个就是中心，也就是应该是人人皆祭司。如果你要跟人家传福音，所以很重要一点，怎么样才能算是基督徒？好，那我还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刚刚还没有分享的，怎么样才能算是基督徒？没关系，要讲讲看啊，没有正确答案，没有完全的选、
答案都是很 preschool 的。
That's good, actually. 其实很多，其实基督教的很多教义都是很 fundamental， 很简单的，不是那么困难的。只是我觉得要做出来比较难，所以你觉得呢？
对啊，做出来比较难。读经祷告，
读经祷告。OK， 还有呢？
生命丰盛的有钱人。
生命丰盛的有钱人，他这个有钱我想跟这个世界上有钱人一样。 OK， 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那还有呢？我希望每一个人都给我一点 feedback， 如果你是已经是基督徒的话，怎么样才能够算是基督徒？
在基督
里面都爱听，在基督里
面
看人无，对，这真重要。对，
不要说人看会无，咱就是爱看迄个无，又搁较方便。
哦，
卖说吼，人看会成，咱就搁甲人同款啊。
是，这点真重要哈。这个倒是真的哦。我今天嘿。请耶稣一来，一个向传福音，他不是只给有钱人、有学问的人传福音，是不是？他跟那些妓女睡立在一起，所以我们也要跟一些人家看不起的人，哈，所以这些人也是需要关注，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的一些边缘人物，哈，被人家不重视的这一部分人也需要传福音。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可能你 outreach 的人，比如说我去传福音，我 outreach 的对象跟其他的人可能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reach out 的 level 会不一样。哎，所以记得基摩分享的很好。阿伟够美的，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分享一下。你觉得只要你是基督徒，我希望你分享一下，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够算是基督徒？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fundamental 的 very fundamental question， 这是很基本的问题。好，
我是这样子的哈，哎，别上头。
真的是哦，我觉得现在很多教会啊，不管是西方教会、中国教会，都只是沦为一个社交的团体，一个社会的团体。好，大家来看，你们每一个礼拜或是每个，我不知道你们多久聚一次，大家来这边吃吃饭、聊聊天，很愉快啊，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社交团体啊。那 what make a difference？ 就是说什么样把我们这群基督徒跟一般的社交团体分别出来？ 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大我们每一个人要值得好好思考的。假如说今天你来教会只是想说多交一些朋友啦啊，有些更多的人际关系，你要找工作或者要做什么比较方便的话，那的确其实这可能是一个管道，这可能是一个管道。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
对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同，我们跟一般不信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有灵性上的追求，
有灵性上的追求，
是
OK。那还有呢？
就是要走出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在读经啊，读经就读一读，然后就，可是做的又是一回事。
是，
你要走在圣经的那个话语里面，这样。
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听了很多也看了很多，我们读经祷告都有在做。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基督徒，好，我们每天要求自己要读经要祷告，但是你有没有行得出来？
对，行得出来
是真的是我在学校教学生啊，我在那个圣经学校，所谓培训中心，或是他们自己叫圣经学校了 OK， 教学生，好，基督徒一样作弊，好，一样说谎。我跟他们说，我就想说，就说在中国，我一样是用所谓的 honor system。我说这个功课，你可以看圣经，你可以查参考书，但是不可以抄别人的答案。学生当着我的面就抄，我要上课，老提早去，当着我的面在抄别人答案。我看了真是，然后作弊的，然后作弊。我想你们如果做老师也知道，其实就是坐在一起，三个人坐在一起，错的是错一样，那当然我没有办法第一次就定罪，后来再一次又考试就知道了，那个原来考得很好，他考得很差，旁边两个人跟着考差了。所以你说这些人出来将来要做传道人的，他的生命也是这个光景的话，他们带出来的人会是什么样子的人？
对，
所以我希望我们回去啊，好好反省一下，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 What makes us different， 什么样把我们跟世人区别出来。那我想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圣经哈，我们可以，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我们一起可以来看看一些经文呀。我想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把圣经拿出来，我们可能会一起看一些经文。如果没有的话哈，我可以念，不过没关系。然后这里我现在也想问一下，现在台湾你们大部分都从台湾来的嘛，现在台湾最红的就是慈济了 right？ 所以说我觉得什么东西慈济做得很好的，我们基督徒没有做到的，你们觉得呢？我觉得就是做这个所谓社会的慈善事业，
实际，
对，我觉得哈，我神呼召我出来这个服事之后，我问了神三次，我说我可以回台湾吗？然后我快要去大陆前，我就说，或者我每次去回台湾，我就说主啊，你至少给我结一个果子，这次回台湾给我结一个果子。我跟我的家人传福音，跟我的朋友传福音，不知道就是一直传了很多很久了很多次，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我一个果子都结不到。那我去中国大陆第一次我就结了果子了，我就不懂，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惊讶，我就问说主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要告诉我什么？为什么台湾人的心这么刚硬？那我想我也只想先就是问一些问题啊，我有很多事情我也不见得有答案，我只希望你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慈济现在在台湾做得这么好？我觉得他们这个社会公益事业做得挺好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我是来美国才信的。我在台湾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对佛学还很有兴趣，所以就旁听一些佛学的课啊，和读一些道教的书啊，什么禅宗的书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哦，你看人家是基督徒，基督教做这么多公益事就是那个慈善事业啊，办学校办医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还对佛教很有好感嘛啊，那个时候觉得哦，那个时候人家跟我传福音我也听不进去，我觉得这个佛教好像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这个佛教比较糟糕的就是他们的公益事业没有做得很好。可是你看现在大概已经20年之后了，我在美国住了19年，我去了中国大陆2年，现在已经21年之后了。 你看现在已经完全相反，已经完全倒过来了。你看这个慈济，他们这个公益是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慈善事业做得非常的好。可是反过来看看呢，我们看看台湾的基督徒，或者你看看现在美国的基督徒，他们对于这所谓的这个慈善事业、这个社会福利的这种投入啊，现在很多基督徒就是关起门来，我们大家在一起啊，很高兴、很快乐，我们唱唱歌、吃吃饭、聚会，很高兴，这样就好了。这种对这种，比如说这种贫穷人，或是对这种社会有需要人的这种 outreach， 其实是很有限的。甚至是我们讲到，我今天刚好坐车子啊，来这里刚好听到那个 radio， 就是讲到这个什么 hate crime， 就是好像是针对这个同性恋人士的。如果我们要跟同性恋的人，我们要 reach out to them， 我们要对同性恋的人希望他们能够信主，我们是排斥他们呢，还是包容他们？那当然就说我们来包容他们，并不是同意他们的同性恋行为。我们要爱罪人，但是我们要斥责罪。为什么我也对同性恋这个事情有一些兴趣？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我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是同学会会长，然后呢有一个同学，他对新生非常的好，可是他是同性恋。我后来才知道啊，是新生告诉我的。他就说，我就说这个 Kendra 对他们这么好，他们怎么后来就好像反而就是排斥他哦，好像指责他，他们说他是同性恋。我就想说，我即使他是同性恋，那个时候我倒是还没信主了。即使他是同性恋，可是人家对你这么好，对你就是掏心包肝的，对你这么好，帮你，你刚刚来哦，然后带你去买菜，然后找地方，然后你到时候说人家是同性恋，所以我只是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假如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能不能够包容罪人，我们能不能就说怎么样来区分这个罪跟罪人，我们可以怎么样跟他讲说我爱你这个人，可是我不赞成你这个行为。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啊，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说的，怎么样才算是基督徒。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大家都听有够味，听有够味嘛哈，免故意都哈，因为我台湾话讲就无加好，我阿妈过身了，我都无人，
只有人联
系，嘿，无人联系，因为只有我阿妈，我一定得跟她讲台语。啊，我阿妈过身了，我都免一点爱讲台湾话，干嘛去台了不无讲吼，所以愈讲愈歹。好，我们来讲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啊，第九章的23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好，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好就听，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一起来。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我在想，我今天要的重点经文就是第九章的23节。但是呢，好，我们可以把它一直读完哈。我们从23节一直读到27，从头再来读一次。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所以这里是耶稣所讲的啊。当然基督徒做基督徒有一些很基本的要件，我先来讲一讲啊。第一个，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呢， 他们不肯信耶稣，也是觉得反正我靠我自己就好了，我人也蛮好的，我怎么能够是罪人呢？你就是觉得当真的是只有你觉得靠自己不行的时候，人才会谦卑下来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像我自己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啊，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我刚开始也不是觉得靠自己就可以了，只是我觉得我是学电脑的嘛，所以逻辑很重要。那个时候我在慕道的时候很多问题我想不通，所以我信不了主。可是我觉得神觉得时间到了啊，那当然就信了，他决定要拣选我这个人，那我也就信了。所以他就兴起一些环境让我知道靠我自己不行。好，所以做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条件是知道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然后你愿意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中，帮助你活出一个更丰盛的人生。那当然做基督徒之后啊，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做了这个洁净祷告之后，那当然就是读经祷告是很必要的，因为你读了圣经之后才能够知道真理，才能够学会怎么样吃灵粮了哈。也就是说像小孩子刚刚开始可以喝牛奶，因为像你们听读经，像你们在教会听讲道啊，或是听分享看这些属灵的书籍，都算是喝这个灵奶，都还只是喝牛奶。那要等到你自己会从圣经里头得取这个灵粮之后，你才算能够慢慢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OK，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读经祷告。那你祷告呢，其实我知道，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个事情也还在操练当中。我们很多人祷告就是跟神要东西，就还是真的是还是停在小孩子的阶段，就是跟神求，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主啊这个人生病了求你医治他。你什么时候祷告可以问主，主啊你今天要我为你做什么，主啊什么是你的心意。当你学会聆听的时候，那我可以跟你讲你的灵命已经又更进一步了。祷告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聆听的功课。很多人祷告就觉得说我们听过很多次啊，我的祷告到天花板上就掉下来了，因为你觉得你不知道神有没有听。所以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学会聆听。好，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然后读经祷告，最后一个就是要能够行出来。我觉得行出来这一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主耶稣他就告诉人家，他就对众人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我觉得做基督徒有一个蛮困难的功课，就是所谓舍己的功课。舍己的功课，我们中国人啊，有就是反正想了很，就是我们中国人甚至有一句俗语，就说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给自己找借口了，是不是？可是耶稣讲得很清楚，如果有人要做他的门徒，要跟从他，就当舍己。那这个舍己的功课，我们做到多少？其实这个也是等我到宣教工厂，我觉得我在美国信基督徒啊，做基督徒啊，也好像做的也还不错啊，也是有服事啊，在教会也是服事啊，然后也是读经祷告。但是当你开始，其实当你开始服事的时候，我想你服事经历多的人哈，你应该都会有这种经验，就是受伤的经验，这个是很正常的。你看看耶稣都被钉在十字架，那他有没有抱怨？所以这种所谓钉十字架，这种舍己的功课，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一个要成长的基督徒需要经过的功课。所以耶稣说，如果你要跟从我，你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是十字架？这里讲的十字架是跟随耶稣要付上的代价，而不是你在人生经历的苦难。哦，有的人就说，哦，我今天得了癌症，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是我的十字架。可是我想这个神学观念可能是稍微要更正一下啊。这是我自己的神学观念，我觉得这个是世界有一个律，有一个自然律，也就是有时候我们中国人讲说这是一个命。好，你今天一天到晚吃这个什么汉堡啦，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你身体就会埋下一些毒素。好，那今天比如说你宠你的孩子，或者是你是被你爸爸妈妈宠坏的，你长大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律。 OK， 所以今天如果说你生病了，不见得是上帝让你生病。这世界上有一个自然的律，好，你这样子做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因果。那所以说今天，但是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圣经有讲到，有的时候这个人得病，有的时候是撒旦的，有的时候是撒旦的攻击，比如说像约伯。所以这种所谓的苦难问题，如果说讲到这个宗教，讲到基督教，常常会讲到这个苦难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时间也不是这么多，我只是稍微 touch 一下啊。所谓的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是指跟从耶稣所要付出的代价。我只是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现在在昆明服事。如果你去过中国大陆啊，中国很多大的城市，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交通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污染，空气污染非常的糟糕。我每次离开昆明，离开中国大陆一段时间回去了，就很不习惯回去就空气污染。那我记得好像是今年年初吧，我每年都会回去，我至少我搬去亚洲之后两年，我都会回去跟我爸妈过年嘛，因为他们年纪也大了。我回去以后啊，这个空气很糟，然后要过那个马路，大陆的车子不会让人的啊，然后过都过不了，因为那个车子是现在那条路现在已经很拥挤，过都过不了，你要很勇敢才能够过得去，或者是跟一大群人哦，所谓的从众，你才能够过得去。然后那天我才刚回去昆明没多久，然后空气又差，过马路又过不去，我心里都很气。可是后来我就看到一件事情，我就不敢抱怨了。我就看到一个西方的宣教士，他就骑着脚踏车，后面带着一个 baby。我今天去中国，我是单身，所以我自己一个人牺牲就罢了。今天这是一个年轻的夫妻啊，我好像是先看到一个弟兄，一个我大概99%确定他们是宣教士啊。通常你在国外看到那个外国人啊骑脚踏车的那个，大部分宣教士，因为如果是美国人，就是如果是去那边享受的啊，去出公差的，他们不会去买一个脚踏车来骑哦，还带着小孩子。我就先看到一个爸爸，一个男的，后面背一个就是带着一个小孩。大概过了一分钟之后，我又看到那个他可能是他的太太又过来了。我看了以后就不敢抱怨了。我想今天只是我自己一个，如果我有生小孩的话，我可能不要我的孩子在那边长大。他们然后闻这种很肮脏的空气。可是你看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为了中国摆上了多少？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戴德生，我刚刚信主没多久，我很喜欢。我看了很多这些宣教士的这个传记啊，他们真的是为中国摆上了很多。所以什么东西都在为这个闻着肮脏的空气，这当然是小事情了，因为他们只是怎么讲，很多在这些受污染的地方长大的人，他们从小就是经历这个啊，就是闻那样的空气，他们没什么感觉。那像我们在加州，其实真的是，如果你才是移民来这里没多久，我想你会很 appreciate 这边的空气。可是你在这边住太久了，你大家就没什么感觉，已经习惯了这些很小的事情。所以什么东西叫做背起，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要舍己。有很多东西我在宣教工厂当然也看了很多事情啊，我就觉得说，如果你在教会服事，你受到一点点挫折，真的是不要灰心。我就跟你们讲一句台湾话，我觉得很好，这个叫花一走甘玩心。你今天如果愿意服事的话，你要有一个心态 OK， 你今天是为主而做，不是为人而做的。你今天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要得到人家的称赞。那我刚去这个昆明大概一年的时候，人家就问说就是意思说你去那边做了些什么事情。那我刚刚去，我知道我的恩赐不是传福音，我觉得我的学生比我会传福音，他们比我厉害，我就来训练他们传，我就来栽培他们做门徒训练就好了。所以有人就会说哦，他们就想要听一些成果。我没有很好的成，就是我不会说哦，我没有跟他们讲说哦，我今年带了十个人传福音或怎么样，我没有这些成绩单给他们看。可是我不在乎，因为我觉得我对得起我的大老板，在天上的那个大老板就好了。我今天做的，我不是要拿给人家看或怎么样，就是说，或者是因为我自己去那边也是，我并没有就参加任何的差会，算是所谓凭着信心去的，然后做一个 tent maker， 也就是支帐篷的人。所以说老实话啊，讲就比较直接的，我没有业绩的压力。今天你如果是去差会派你出去的，真的是的确有业绩的压力。如果说 当然我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支持我 OK， 可是怎么说呢，他们支持我就是黄衣港湾了，不是因为看我的业绩或者什么，但当然他们大家也知道，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我这个人，认识我这个人，所以他们愿意就是那种就是偶尔一两次的这样支持我。所以我在这边我也想要分享的就是，你们回去好好想想看 What makes different， 做基督徒跟外面世界上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基督徒的团契跟外面的团契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不是有发挥做光做盐的作用，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发挥做光做盐 的作用 OK， 这样子的话可以 make us 就是当然让我们跟外面一些社团不一样，可是那你说这样我们又跟佛教社团有什么不一样，佛教徒实际他们是做很多这种哦，很多这些他们是做功德 OK， 他们做这些功德其实说老实话最到头来也还是一种比较自私的对出发点，因为是为自己积功德嘛。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今天如果有些什么事情哦，真的是可以拿得出来给人家看的，真的不是靠着我自己，都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当基督徒就是你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不会夸耀你这些在外在的东西，因为你觉得因为那个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做出来的，所以这个会 make us difference。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人家看到你就说哦，我好像看到了耶稣，那这样子我想那你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基督徒了。有一些人有一些宗教的领袖呢，常常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我也常常也是提醒我自己，就是骄傲。因为当你成功到了一个地步啊，我在这边也许跟你们比起来啊，算是蛮穷的或者怎么样，可是我在中国大陆人家就觉得哦，我做得真好，然后就觉得说哦，这个老师实在太棒了。当然我也有一些能力能够帮助他们，常常就会容易这个自得自满。我哪天一骄傲了，上帝就会用一些方法来提醒我。那当然有的时候我想这个撒旦啊也是愿意用这个骄傲来败坏我们，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这个来提醒自己。然后我想我希望你们今天就记住这么一节圣经，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二十三节，如果有人要跟从耶稣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耶稣。所以这个舍己的功课我们真的是很重要。比如说我再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刚刚要来之前我就接待一个学生，因为我去年教的那个地方圣军培训中心大概住两年学生就住在那边都不可以出来，只有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出来一下下。然后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堕胎的问题。他们就是我想你们应该也都有听过嘛，所谓一胎化的政策，所以这个堕胎的问题很严重然后你看那个电视广告轻轻松松嘛五分钟麻烦去无踪，然后你堕胎100块钱就可以了，100块人民币。然后我有一个学生他非常有传福音的恩赐，他去年就是大概是一两年前吧，他寒假回去的时候，寒假一个 winter break 大概不到两个月，他就带了9个人信耶稣这个人很有传福音的恩赐，他已经结婚了。他去年去医院，然后他就跟我他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主他说老师我今天救了一个生命。我说怎么样的，他说他在医院碰到一对夫妻要堕胎，他就劝他们不要堕胎他就很高兴，然后那对夫妻好像是听了，所以他很高兴，他觉得他救了一个生命。然后今年他放假回来以后，他就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老师我有一个大麻烦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怀孕了，他已经有两个小孩了，第二个小孩已经是超生了，超生已经要罚款了，他现在又怀孕了，那根本真的是大麻烦了。那因为他住在学校嘛如果他在家里头是根本不可能生的。那我就劝他，我就想了一想，我就劝他说，我说你把孩子生下来吧，我帮你找一对那个基督徒夫妻来领养因为我也碰到，我也有在美国了，我有好多一些朋友他们没有生小孩，生不出来，所以我说你把孩子生下来好，然后我帮你找基督徒的夫妻来领养。那他后来想一想他也就答应了。然后我跟他说你因为其实住在学校生活环境不太好，蛮那个就，然后我跟他说你可以搬到我家来住，他就说那他等他肚子大一点他就搬来好了。 他大概就是后来也就这么说定了。结果今年我快要回来之前，他就突然流产了。那我想这也有神的美意了，因为要帮他办这个领养也是蛮多麻烦的，一定要透过一个孤儿院，你不可以，就是我不可以指定我要领养哪一个小孩。所以后来我想，神让这个孩子流产也有他的美意在。那他流产了以后，我就让他来我家休息嘛。结果这小姐呢有这个香港脚，她就把她的这个袜子脱了，就是一天来啊，她从医院，就是因为她这个是所谓的肌瘤流产，因为就是如果是小孩死在里头，她那是小孩死在里头，跟你这个小孩还活着那个流产不太一样，她小孩死在里头子宫会比较那个 messy 一点。然后所以她大概住了院快要一个礼拜，然后把她接到家里头来住。她那个香港脚就把她的袜子放在我的洗脸台，然后洗澡，我就用同一个浴室嘛，他也不知道就踩着我的那个 rock， 就是洗澡出来嘛，然后就被他传染了。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然后他走了之后，我马上就接待一对医生，这个医生来这个来中国就是做医疗宣教嘛。这个医生去那个乡下地方义诊，回来之后就把那个虫带回来了，他就把我咬得全身都是。所以我只是跟你们讲一个小小的例子，这些都只是小小的例子。OK， 我们有的时候做好事是真的要付上代价，可是就像我跟你们讲的，花一走刚完气，对不对？我当然脚开始在痒的时候，我也很气啊，我就说你怎么会这么没有 common sense 呢？然后，但是我后来心里想想说，好吧，主动替我肯替我死在十字架，这一点点脚痒也没什么。所以呀，我只是就说，我就想说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神，会碰到一些挫折。哦，会要付上一点代价，但是这些都是小事情。我相信主也应许我们，就说我们今天在地上为他劳苦为他付出的，就是积财宝在天上。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很短暂的啊。因为我就为着要去读神学院，然后跟我爸爸闹这些不愉快啊，所以就搬了很多次家。我要去中国之前搬了很多次家，所以其实挺累的。但是很多时候，然后我本来也有很多东西，那个时候要当我每次搬家，我就给一些东西，就是处理掉了啊。可是等到我最后一次要搬到中国大陆的时候，那就是有一些大的东西就要处理，真的是舍不得。因为我在美国也住了19年，可是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那个时候我记得那天，那时候我在刚好在读创世纪，那主耶稣就用一句那个经文，他算是来给我应许吧。那个时候刚好我就读到那个创世纪一个经文啊。那个时候那个约瑟要把雅各接到那个埃及去的时候，埃及的那个法老就跟约瑟的爸爸讲说，你不要顾念你的家具， OK， 埃及的一切美物都是你的。我就觉得神就给我一句应许，就说啊，你这些美国的东西啊，我有很多，就是我喜欢买书啊，就是很多漂亮的书柜，然后还有一个钢琴，新的钢琴，我妹妹只肯用3000块给我买，我很不高兴。后来我就反正就都把它处理掉了。我就觉得因为神给我这一句应许，我很多东西不是送就送掉，不然就是很便宜就卖掉了。神给我的一些，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抓住神的这个应许，神的话，很多东西你就可以看的，就是不是看的那么重。那我现在到了中国大陆以后，也就觉得说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你去什么地方就会买一些纪念品，以前自己有家的时候啊，就堆了一堆，现在就觉得说这个地方也不知道会住多久，很多东西就觉得不需要买了很多东西真的是看得很淡了。那有些东西就觉得想要用好一点的话，然后有些东西差不多就是买旧货就可以了嘛，因为其实你在这里也不知道会住多久。所以真的很多事情，世界上的事情真的都是短暂的。如果你真是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在身上天上有一个永恒的家乡，我们在这地上所做的都是为将来积财宝在天上。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不太喜欢用这种神学啊，就是这种奖励的神学，不过这当然也是一种方式了。很多东西我们是为着神而做的，是圣灵也给我们这个能力，我们把它做出来，不是靠着自己。很多世界上的东西你就不会看得那么重了。那我就希望你们今天能够记住，就是能够回去想一个问题，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把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分别出来？还有当你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舍己，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感谢你让我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在座的姐妹们来分享。主啊，我们在座当中也还有一些不认识你的朋友，父神求你自己的圣灵在他们的心里做工，把他们早一天带入主的家中，能够来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与喜乐。父神，孩子也求你能够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牢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功课是什么。主啊，真的孩子愿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姐妹每天早上 醒起来都能够先来问你，主啊，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主啊，你把我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有你最美好的旨意，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能够怎么样来为你做光做盐。主啊，真的是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做，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你，怎么样愿意来舍己，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世人能够会愿意来跟从你，因为看到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有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让孩子在这里有这样分享的时间，求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以下的交通。孩子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